弟兄姐妹平安，刚才有没有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？你刚才唱戏的时候有没有人发个怨言？因为看不见字幕，我看见有些年轻人唱诗要掉个头来哈 ，make a U turn。神常常给我们很幽默的功课哈，要接受这位。今天给各位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没有打出来哈。我的题目就是快乐，就是不抱怨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是否活在一个充满了怨言的时代？你有没有常每一天都听见有人发怨言？几乎每天你都发个怨言，有没有发过？今天给我们上了宝贵的课，我们相信没有人不发个怨言。全弟兄姐妹，有人从来没发个怨言的，举个手给我看一看，有没有？从来没发过的，我告诉你，牧师会发个怨言啊。你们都很乖，只要点头，没有错声，没有讲话，很客气哦。我们五家的弟兄姐妹，这牧师都是蛮客气的。告诉你，我有个怨言，我发个怨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都是人，有发怨言。有些人无论怎么情况底下都会发怨言，有人没有工作会发怨言，有了工作越发怨言，为什么工这么多，钱这么少，离家这么远，都发怨言。有人有东西吃，没有东西吃发怨言，有东西吃呢也发怨言，因为什么不好吃。有人没有结婚发怨言，有人结了婚也发怨言。有对父母看他的女儿跟男朋友交往了很久，就问他为什么你们还不结婚呢？他女儿说，不但不结婚，我还不打算跟他做朋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信神，他不信神，也不信天堂与地狱，什么都不信，我不跟他结婚。夫妻就说了，女儿傻女儿，不要吧，结婚吧，因为结了婚你都让他知道什么叫天堂与地狱。蛮有，他们都有怨言。你看以色列，以色列是一个发怨言的民族。刚才给你读的一段经文，这是最多怨言的经文。刚才打，再打出来哈。刚才读过了，刚才读过了。那请你注意，请你注意，理解圣经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，哎，以林流传道的名字在这里。我们从以林起行啊，出埃及，请问多久？什么时候？出埃及之后的第二个月的十五日，那这样是不是刚出埃及一个半月啊？如果从字面来看，才一个半月，啊，第二个月的十五天呢？啊，厉害哦，厉害！出来之后神给他改个正月初一日吗？改了日期了，对不起，后来才讨论，他还喜欢跟我辩论的。还行啊，对，没错是，但是他出了一正月初日，他们就离开了，改日期了吗？啊，大概无论如何了，很短的时间，很短的时间里面，他们怨言马上就发作了，马上发怨言。你说这个民族是什么民族啊？是一个发怨言的民族。刚才读经文，他们出埃及很快很快，在埃及啊，在一个旷野，没有水发怨言，没有肉发怨言。啊，没有东西吃发怨言，但是因为满口怨言，神有没有因此停止施恩给他们？请问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停止？没有，神多怜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都是，我都是，虽然我们很多时候都发怨言，但神没有怎么小气，神还是丰满的恩典给我们。因为慢慢跟你思考啊，他们没有东西吃，神给马拿给他们吃；没有肉吃，要塞一大团，那是什么？烟唇给他们吃；没有水，神给他们丰富的水，神给他们丰富的恩典。所以有一次民在旷野， 有两件罪是得罪神的，有两件大事是得罪神的，一件是拜偶像，行淫乱，几乎拜偶像跟淫乱是分不开的。他们当时淫乱好像是跟拜偶像的仪式当中的一部分，所以都串联起来的，拜偶像就犯淫乱，是得罪神。还有呢，怨言，拜偶像是对神的不敬，怨言是对神的不信，两件很得罪神。但是求主怜悯我们，他们不会因为这样神就丢弃他们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到旷野释放了，应该是很快乐才对的，对不对？不需要在埃及做苦工，不需要给那些工头赶他们要做砖，很多很多的苦工都离开了，但是他们还是发怨言。那些怨言的记录有什么目的？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0:10-11，来，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哦，原来保罗说将犹太以色列民他们的怨言，他们的不好的记录记载在经卷上，有一个目的，不是记录他们的败坏而已，乃是记录让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功课，为我们这末世的人作为一个警惕，作为一个提醒。我们很多时候同样的会犯了这些淫乱的这个也怨气的罪。我今天第一堂讲完的时候，一个姐妹来到我的面前就说，牧师对不起，提醒我，因为今天我刚刚发完怨言才来聚会。有的时候神的怜悯，神知道我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常常得罪的是很小的事，你认为是很小的事情，那其实带来很大的破坏。怎么说呢？那怨言，对不起，今天这个不大灵光，有害无益，都通通打出来好了。这三个方面，第一，对父神带来破坏力，来破坏力，是向耶和华所发的怨言，对神的不信，可是神并没有停止的施恩，向耶和华发的怨言。刚才你留意刚才读的经文，他们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但是事实上神说他们不是向你们发怨言，他们是向我发怨言。所有的怨言听起来是向人发出，其实是向神发出，破坏了与神之间的关系，得罪神。还有呢，对自己带来消耗力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，你如果每天晚上带着怨言去睡觉的话，对你并没有好处，你连噩梦都会做噩梦。所以千万不要抱着怨言来去睡觉啊！你消耗你生命的养分，这些人到底要的是什么？我记得感恩节的时候跟你提过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做三件事情，做一件事情，对不起，要提醒，为三件事情来感谢神，不要为三件事情来埋怨神，你生命会不一样。不要带着怨言去睡觉，就是怜悯我们。还有对人带来感染力，像病毒一样传得开广，传得快，在人与人之间会造成不和，破坏和睦，制造不幸。在初期教会里面，初期教会面对的两大的困难，你打开圣经里看的初期教会，第一，外面有攻击，不信的人攻击基督徒，抓基督徒坐牢，破坏基督，抓人杀，仇杀。初期教会面对苦难，对外面很大的苦难，但是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怨言。你看第十六节，就第六章马上开始，这样人越来越多的时候，第一个发生就是怨言埋怨。所以初期教会最大的伤害，不单单是外面的逼迫迫害攻击，在里面有彼此的怨言。所以当保罗写书信的时候，他特别提到 对腓立比这个没什么好的教会，几乎是无可挑剔的教会。如果有的话，我记得跟弟兄姊妹提过，有的话就是两个姐妹的不和。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要帮助这个两个女人要和好。还有一样，保罗补充性的教导我们，凡所一起来读好吗？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谬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那保罗讲，如果要说预防性的提醒，保罗对腓立比说，凡所行的，凡所行的代表你所有的事情，无论大事小事，你认为微不足道的都不应该发怨言，叫凡所行都不要发怨言。因为发怨言马上带来一个后果，就是会争论，有怨言的地方就有争论，有怨言的地方就有争拗。你看犹太的犹太们的历史是不是如此？有怨言的时候，再带出很多的争论起来，只有破坏性，没有建设性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记得记得，怨言之害对父神会带来破坏的力量，破坏你与神的关系，对你自己带来消耗的力量，对别人带来很大的感染力。那为什么有怨言的发生呢？从历史上面来看看，来自怨言来自有因的。我发现刚才的经文有两个很大的因素带来怨言，看看我们能不能符合我们的怨言 的路线啊。第一个就是忘记神的恩典，忘记了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，离开埃及在旷野这段路当中这40年他们怎么活的。我没有数过，专家给我们数了一些的例子，出埃及记12章30-38节，那现在看看一些预备这个统计的看法。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到梭格去，除了妇人孩子，步行的有多少？60万，步行的男丁有60万，大概他们数的男丁是20岁以上的，大概如此哈。还有呢，有许多闲杂人，并有羊群。牛群和他们一起同上去，请问粗粗略略的统计，如果一个成熟的男人，他有一个太太，生了一个孩子，成简单的统计，乘三大概多少人呢？180，最保守的统计，何况他们有些不止一个老婆呢，何况他们不止生一个孩子呢，还有许多其他的人，那些外邦人，那些奴，其他人跟着他们逃出来的，那粗略的统计算他们只有200万人，这个最保守的统计啊，这200万人他们怎么走过来，旷野的路怎么走过来，专家数过40年，给你数数，不是我数的，专家数的，一共有5个啊，给你看。第一个，行过红海，如果把众人排成两行，整个队伍就需要800里长，200万人，需要35个昼夜才能过完红海。若要在一个晚上全过去，那段分开红海的路就必须要3里宽，每一行路每一排需要5000个人同时的行进，一个晚上才能够在200多万人过去。还有每天的粮食，每日需要预备的食物叫1500吨，这需要2列各1里长的载货的火车来运送，每天跟着他们来送粮食。每天所用的水，每人每日最低限度的用水需求，如饮用清洗，这需要1100万加仑的水，载水的列车就好几里长，不然的话他们的地方怎么出水。还有每天的主食烧火用的柴，需要列车送燃燃烧用的木料4000吨。每天的杂营，他们是 camping 的啊，做住营墓的嘛。每营墓的盖覆的面积是要750里见方，专家数一数，最保守的统计，这一大堆的数字，现在弟兄姐妹，你不数，不知道是恩典。我们很快一句话的讲，40年在旷野就走过了，他们怎么活的？亲爱弟兄姐妹，没有数算不见是恩典。亲爱弟兄姐妹，让你的生命同样数一数，过去的连日你不数，不知道是恩典。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话来说，现在许多的人，包括犹太人在里面，以色列民在里面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有没有可以这样说啊？神恩典包满他们，丰满养活他们，这40年来，他们还有呢。在申命记说，他们的衣服没有破，鞋没有破，衣服没有穿，没有破漏，没有烂。40年，一双鞋的衣服没有破，你要不要？今天人不要了，你2天就换了。但是当时他们没地方去换，他们用的都是一直用下去。神保守他们，在地上不数。不知道恩典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刚刚在30周年的纪念，数一数，神有很多恩典，不数不知道恩典，遇见这么多的难处，只是一直以来20多年来走得好好的，神允许一些波浪领导，神会提醒我们，警戒我们，可能也对我们很大的教导。我们很多时候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是怎么走过来的？你想想看，如果神没有恩典，他们怎么走过来？如果神没有恩典，我们怎么走过来？想看你，想看你跟我，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怎么走过来？求主恩待，很重要。第一点，忘记神的恩典。第二个原因，对不起，今天好像不大灵光，误解神的心意。第一点就是忘记神的恩典，第二就是误解神的心意。为什么领我们出来？刚才不是说嘛，我们在埃及好好的，为什么领我们出来？我们住在锅中来吃那个，他们想着吃那个回锅肉，那吃。为什么饿死在这里？为什么带我们出来？那边不是好好的吗？马上的预言出来，但是忘记了神的心意。神并不是要他们永远做人的奴隶。现在弟兄姐妹，神怎么看他们？请你读何西亚书11章1节。来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我爱他，就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。第二，我们看看神怎么样看我们，带个连起来哈。彼得前书2章9节，来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节的美德。神怎么样看他们？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我就爱他们，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们，什么意思？当他们开始的时候，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当他们无能为力的时候，当他们还需要人帮助的时候，最软弱的时候，神说我就爱他们，我就爱。这个无条件的爱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来爱你，一无所有，神就爱我们。神看他们是我的儿子，人看他们是奴隶，神看他们是儿子。神不忍心他们在哪边做永远做人的奴隶，到了时候神说我爱我的孩子，而让他呼召出来。今天神同样的角度来用他的心来对我们，神不忍心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他召我们爱我们。耶稣基督诞生什么意思？这让我们从人从罪恶中救出来，记得吗？马太第1章21节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 神看我们是他的百姓，要救我们脱离罪恶，然后他看我们是孩子，我们他的儿子，多么宝贵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神看我们是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么误解了神的心意。还有呢，我将这个列出来跟弟兄姐妹清楚了，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？我们是他的儿子，这个身份就不一样了。当我们救赎的时候，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我们有福分，蒙拣选的。蒙拣选的意思就是说，神不看我们是怎么样的人，他就是爱拣选，无条件的拣选。还有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那我们不但不做奴仆，我们的位分是君尊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属神的。还有更重要的，要叫我们宣扬，那叫你们从黑暗入奇妙光明节的美德，给我们有职分。我常说，神爱我，爱我们，拯救我们，不是让我们等候上天堂而已。神虽然伟大，却不忽略我们每个渺小的人，因为他在他的眼中，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宝贵。他不但以重价买赎我们，还要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有用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段话送给你，不单是个不是罪人而已，是个蒙恩的罪人，是个给神用的人。我们是儿子的身份，是君尊的身份，是尊贵的身份，是要用我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记得你蒙恩得救，你不是你在礼拜天来做礼拜而已，你要给神用的。看一看有什么地方神要用你。我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吗？天生我材必有用，神救赎你必有用，耶稣基督说救赎你了必有用。所以当新年到了，同工需要增加啊，教会需要执事，有时候需要团契，需要同工，教会需要同工，但牧长主席辅导要邀请你做同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你祷告祷告祷告就算啊。第二个呢，人很容易讲的，除了祷告之外，就是不要找我，我不懂呢，我不懂呢，再会多我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，那你来干嘛？千万不要讲得罪神，神的家里面没有多余品，都是必需品，都是必需品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用的。保罗在罗马书、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，两个都十二章，论到我们基督徒，每一个基督徒放在一个大团体里面，就好像肢体放在身体当中，每一个肢体都有用的，没有多余的，没有多余的，每一个肢体这个部门不同都有用的，对不对？伸开你的手来看看你的手，几个手指头，一般来说正常的人都是五个手指头啊，对不起，我这个讲得不错，不正常，有些人是六个手指头，没见过，我见过一个人，这个没有用的，一般来说是五个手指头，五个手指头都有用，有没有用啊？这个手指头有没有用啊？有些人可能做领袖，这个 number one， 有没有人用这个的？有没有用？你记得吗？这个手指头别的地方不能去，这个刚刚好。有时候我看神为什么给我们五个手指头 size 都不一样的，有高有矮有肥有瘦，有瘦长的，有没有？五个都不一样。有天如果你的手五个都一样，好不好看？五个 size 都一样，有什么好啊？打乒乓好。我告诉你，神就让我每一个不一样，不一样的，这是不一样的用处。你不要小看你自己，神用放在你教会当中，这个大家庭大身体当中，你是一个小肢体，没有你不行的。好好祷告，新年度神怎么用你。你信主多少年了？很多年没有服侍神，有些人一信主马上就找工作，牧师我什么地方可以做的？太好了，对不对？这家是你的，好好先生，神救你一定要用你。记得 神救赎你不是让你等候上天堂而已，神救赎你是让你做一个有用的人。不要误解神的心意，不要明，要明白神救赎的原因。还有第三，怨言及于信者，对付人一切灵命上的脆弱，只有信心。孔子说无信不立，这句话很对。在亲爱弟兄姐妹，不但无信不立，在神的面前无信不能领受神丰富的恩典。没有信，我们就活在很空虚的当中，迷失的当中。然后经文我们来看，如果要讲到信心，要回到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信心之父，他应该是信心最伟大的人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亚伯拉罕有没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啊？请问有没有失败过？信心的伟人都从信心的失败走过来的。我记得很久之前在旧堂那边讲过亚伯拉罕的生平。亚伯拉罕犯错，犯过错，犯哪件错？20年后同样犯一样的错，把他的太太当作妹妹。为什么？他怕人家抢他的太太而害死他，他是撒谎的。数一数，20年前亚伯兰的时候会犯错，20年后改了名字叫亚伯拉罕，一样会犯错。信心的伟人，很多时候跌倒在信心的失败的磐石那个道路上，他怎么走过来？看看他信心的脚踪怎么说。来，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罗马书4:16-22，一起来，请。所以人得为后世，是本乎信，因此叫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单是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要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，使无边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保罗写罗马书，写他因信称义这个大题目的时候，他不得不来亚伯拉罕做个称义的名证。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民的祖先，这批民族他们所有的都是跟随祖先的脚步。保罗印证他们真正的称义不是因为人的行为，而是因为信心。你们的祖宗怎么蒙恩走过来？那他的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都来学学这段经文当中，虽然很长，但是我简单跟各位抽出他信心的特点出来看。亚伯拉罕信心的特点大概有5个，都给你们吧，因为今天不灵光，懒得答。 OK， 好。第一，信心是蒙恩的条件。怎么说呢？人得为后世，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。信心是蒙恩的条件，对吗？亲爱弟兄姐妹，不能胜过怨言，只是你进到属灵的领域，找到属灵的恩典当中，都要靠信心，不要靠信心。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什么人？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有福。信心很重要，信心是打开神恩典之门的钥匙，信心是蒙恩的条件。第二，信心是神能的经历。他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只有神有这个全能的能力， 这两种的能力人做不到的，叫死人复活，从无变为有，这件事情是针对他奉献以撒的事情来看的啊。请弟兄姊妹记得，亚伯拉之前从来圣经没有记载死人复活的记录，没有这个记录人才会从死里复活。亚伯拉相信，我从无会变为有，我本来是一无所有没有孩子的，神给我一个孩子，从无变为有。今天神要我的儿子奉献给他，我就奉献，杀变成杀掉，变成一个燔祭来奉献给神。我相信神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信心来到这个地步，因为他经过失败走过来，信心成熟了，就信经历神能力的一个钥匙，就是信心。第三，信心是未见的确据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当一个人在绝望当中，谁可以救他？谁可以让他抬起头来？就是信心。信心对准神，这个信心就可以得着真正还没有看见，但是仍然得着确据。信心是向前的动力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，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75岁，神就告诉他，将来的后裔很多很多，你做多国的父，你的孩子像天上的星，地上的沙这么多，应许他。75岁的时候，我问弟兄姐妹，神可不可以让他76岁的生孩子啊？可不可以？绝对可以。但为什么没有马上给他呢？等啊等啊等啊，等到他100岁才生孩子。他太太大概90多岁吧？你没有见过90多岁的妇女怀孕，见过没有？天方夜谭，不可能。那为什么神要等他等他等到100岁90多岁才给他孩子？所以他这样说，让你人的希望人的盼望完全断绝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能力。当你稍微有点可依靠的时候，你都以为是碰巧巧合，当你感觉人以为的可能性都没有的时候，当你单单依靠神，主我真的是无能为力，我真的是一无所靠，那时候你就看见神迹。是这个信心就能够帮助他继续的向前，一年一年的过去，他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应许得着应验，但是他这样信，所以信心是应许实现，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这个必能做成是经过25年的等候，25年的等候，不单如此，是身体的等候，越来越衰败，越来越无能为力，越来越不行了。那个时候，神就给你，神就给你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弟兄姐妹，在神也没有误事。到了时候，神的作为就显露出来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信心的结果是什么？我得坚固，神得着能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最后今天我们守圣餐，给你一段话来反省，预备自己。想一想，我们都有怨言的时候，不但怨言的，其实在人灵命路程当中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败坏软弱。自省，神恩典永远够用，他不会因为人的抱怨而吝啬施恩。神是信实可靠的，每早晨必有马拿记下，不要让我们的生命在抱怨中消耗，乃要在感恩中增值。快乐不只是不抱怨，更是懂得感恩和珍惜，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，因为得着并非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神并没有欠你什么，对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神一定要给你东西？不一定的，神没有欠你， 再数数看，神不会因为你埋怨信心不够倒会停止施恩，不会。神爱你，在神的蒙恩当中，有没有想到我是何等亏欠神，我是软弱。不要让怨气充满了你，不要让仇恨霸占了你，不要带着你的不好的情绪去睡觉。求求怜悯我们，每天好好清干净你一切的软弱亏欠。那守圣餐的时候也是一个祭神的时候，在弟兄姐妹安静在神的面前检讨祭神的时候，让神光照我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，有什么神不喜悦的地方，让神来洁净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为今天的信息祷告。不但怨言，亲爱弟兄姐妹，这是怨恨、仇恨、不满、不平，这些情绪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放开吧，摆在神的面前，相信神的恩典，用信心依靠他。神爱你，神不单不让你下地狱，神爱你在神国中有份，给你最好的身份，给你最崇高的位分，让你一生带着神的职分活完你的人生。醒醒看，将一切的怨恨与人之间的不和带到神的面前，让神洁净你，轻轻松松的享受今天的敬拜。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没有任何心灵的重担、心灵的包袱成为你一生的残累，也就帮助你为自己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当孩子们都低头闭目在你面前反省祷告的时候，我深信你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中说话。主啊，光照我们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在里面有什么得罪你的情绪没有，不但影响我们跟你的关系，更影响我们与家人的关系，更影响我们自己的关系。我们求主恩待，今天早晨当弟兄姊妹谦卑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主你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有知无知的罪，帮助我们在你面前一无所牵挂，因为你是怜悯人的神，你爱我们，为我们的需要灵魂你牺牲独生的爱子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为我们死而复活。谢谢天父，今天借着这个圣餐，你提醒我们你是多么爱我们，不愿意我们活在悲哀的里面、怨叹的里面、仇恨的里面，让我们享受轻松快乐喜乐的人生。谢谢天父，你的救恩永远有功效。今天我们低头闭目仰望你的时候，主你无价的宝血就洁净我们、恩待我们、赦免我们、保守我们。谢谢天父，再次为着圣餐献上感恩，因为一切都是你的恩典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让弟兄姐妹拿起圣餐，如果没有拿到圣餐的，请你举个手，我们同工会 带到你的面前。但拿到的时候每一个都有，我们等候，等候每个都拿到我们才一起领受。请你举个手，然后打开，先拿个饼出来。圣经怎么说？耶稣被卖的人来，也拿起饼来祝谢了，他就擘开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同心领受主的饼。饭后，耶稣照样拿起杯来，他说：“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 为的是纪念我同心领受主的杯。我们再去做个祷告。谢谢天父给我们丰富的恩典，这座饼提醒我们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，这座杯提醒我们你的血为赎我们的罪而流尽，这都是恩典，都是神的爱的显明。我们叫感恩，叫好好的为你而活，在新的一年靠主恩典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走我们该走的道路，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托付，用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，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。谢谢天父，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